要不然的话先讲清楚，不打自招，免得你们说就 question 我这个。那我如果要写一篇教会的文章呢，我如果第二天要教的话，或者是需要写出来，我今天晚上就一定写得出来。那就不管几点钟下定决心写就写出来了。那现在呢，下定决心呢还是写不出来，因为脑子里面像浆糊一样所以我最近还在看，正好看到我的朋友给我一封信，说什么样子不能不是说不能够 concentrate有些水果有些蔬菜可以帮助你 concentrate 比如说blue cherry 啊，或者等等等等，我不晓得有没有用就是了，也不是 overnight。 所以现在呢常常发愤图强，东西要赶出来，但是到了时候就身体就吃不消了，没有办法用你的 strong will 来叫你的身体呢来顺服你了。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所以你们现在年轻还不懂这句话的人，好好的珍惜你们的年轻岁月吧。感谢主，主能够保守我们。他这里说到这一位呢，是从万古以前，在亘古以前，在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从永远到永远。所以摩西的诗歌也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造成，地狱世界什么，你未曾造成，你是神，是不是直到永远？所以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今天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过去，我们的过去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已经死了。我们刚才讲说都应该十字架，是不是？我不晓得大家唱的时候有没有深深的体会，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活着的其实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他为我们死，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他的，照理说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为自己活，是因为我们亏欠他，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基督为我们死的里面，我们与他同定，要不然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能够得神喜悦的。阿们。所以过去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新的出发点，死里复活，这是结束了过去，开始了新的。然后呢这个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指的现在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和他合为一，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在今天我们与基督是合为一的。后来讲到说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怎么样一同显现在什么荣耀里，这是将来。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刚强不起来？因为我们没有信心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没有盼望，活泼的盼望信心，认为我们将来一定会到神那里去，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孤单的，我们没有好像住在基督里面按时候结果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当然中间有许许多多的真理在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成长。那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呢，基督徒成长的途径，其实不论是资深的基督徒，或者是刚刚信主的，或者慕道友，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合适的。因为今天其实很多的教会的软弱，很多弟兄姐妹们的疲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听过没有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们不但累，不但忙，其实我们也蛮烦的。我们现在很少能够真正的有内里的安息，我们很少有那一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句话听过没有？听过没有？你们不太有反应的尤其后面的我最喜欢看后面的尤其最后一排的那个位置都是最贵的除非你们是服侍的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应当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同意不同意？但是我们常常有吗？还是失败最好、哎、你们失败的 quality 很好、一听你们一开口就知道、不在乎人多不在乎人少，在乎合音是不是、而且要把这个歌唱出来 very good、我还没有资格参加你们诗班、我当年若歌教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诗班里面的、而且还是高手、但是诗班人多了以后呢就把我这个赶掉了，他就说我一在诗班呢诗班变成五部合唱、因为我一在里面我的声音一定会出来，所以这个叫做不会合音你知道吗？但是我的声音天生就这样子，没有办法，只能讲道不能唱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缺点哈。我现在发现很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呢，其实不在乎、很大的道理或者是、神学的装备、其实不在乎这个，而在乎正常不正常的基督徒的成长生活，你们同意不同意、很累的基督徒很累的、所以、人家看我们基督徒的样子哈，我们去邀请的慕道友呢看到我们这个长相呢就不想来，真的，因为他在地上觉得最起码还有点享受有点娱乐哈。你们基督徒剩下的时间都跑到教会去了，然后每个人的脸都是苦哈哈的，哎呀又要到祷告会了不去不行了、那有的人说哈好祷告会我不需要去，反正就 不去惯的，反正我也不要做执事也不要服事，我是个无关一身轻，所以没有关系了、他们想到这个长老想到那个执事真倒霉啊，他们不去不行、我们就到时候来聚会的时候没关系啊，九点十点一刻聚会，十一点一刻是吧，十一点一刻聚会，我十一点半正好啊，没有误掉讲道、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哈，我们的属灵的那个财产哈太贫穷了真是太贫穷了，所以我们在外面哈，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和人家讲说我们是基督徒，人家看不太出来我们身上有这个荣光，看不出来我们身上有喜乐，我们在这边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啊，那有的人还好一点呢、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啊，居然这个好像潜伏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那 有的人还说他不好意思讲我们嘛，他说那个人还是基督徒啊，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我才不去你们教会的，很多这样子的啦，真的很多啦，因为在外面吵架在外面发那个争夺利益的时候忘了自己是基督徒了、真的忘掉了，来到教会的时候 too late 已经发了脾气了、已经说了谎了已经做了错事了，所以有的教会的里面哈，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派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中文学校校长呢，或者是当地的什么官的时候哈，他们中间都是对立的嘛，然后彼此骂来骂去，然后闹到教会一看，哎呀，也是基督徒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too late 啊，那人家就说哇，你们教会都这样，我们来教会干嘛？那这就出来什么？因为根基的问题，没有打好根基，今天的社会比以前可怕多了。你们最近有没有知道这个 Trump 上去了？这个打桥牌是不是有个 Trump 是不是？就是你王牌出来的时候可以 Trump 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我都快忘掉了。大学的时候打过桥牌，就是说你如果说是黑桃是王牌，人家打红桃打得很大的时候，你黑桃出来就是 Trump， 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意思？好像这样。Anyway， Trump 最少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个腐败的美国哈，从这一个慢慢根基腐烂的哈，他把它一搅和，全部发酵一样发出来了，所以美国就大乱。其实美国早就完了，美国的道德早就已经完蛋了，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是不是？美国加上欧洲呢，两个大的地方加起来像双城记一样，真的，有一天一个俄摩拉，一个索多玛，都差不多了。在神的面前都已经罪大恶极了、所以这个 Trump 一出来不过把他这些人惹火了就是了、这些人现在就是说无法无天，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只要不被抓、抓了也不怕，反正到时候放出来、连这一个间谍都可以放出来，是不是、我是听说的了，我没有好好看、但最起码知道一件事情，他是变性的，是不是、可能因为他是变性的，所以、那些人就特别拥护他，所以奥巴马最后下台的时候给他是不是大赦，是不是？所以这个国家早就完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的当中，你知道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 70%-80% 都是同情同性恋，因为他们受到的教导都是同性恋是性向的取向，而且他们一得不到政府的资助的话，他们就没有这个补助，没有那个补助，他们就会非常的贫穷，所以他们听到的都是这一个，根本不晓得其实里面很多道德的问题在这个里面。而写那个性向取向的那一个同性恋的医生自己本身就是同性恋，所以他其实没有资格写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非同性恋的人，如果再这样子写的话还比较客观一点，最起码客观一点。所以这个美国已经是什么黑白不分啊，恶人告状，而且怎么样子啊，只要声音大的就得到什么好处。 Majority the silence the people 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变成 victim 啊，所以其实美国是完蛋了啊。那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因为还是在根基上面出问题，还是在根基上面出问题。我们今天不要把这些很简单的 ABC 的这些属灵的根基的东西看得太浅，我们去读神学，我们上网看，看不了的这么多的东西啊。然后今天看到亚米念的，哇，觉得好有道理，明天看到这个加尔文的也好有道理，然后不知道两个地方人在哪里啊，反正教组织学看到哪个教哪个啊，真的吗？教主学上网去查嘛，是不是啊？今天查到这个，明天查到那个，觉得有道理就讲。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啊，这个是这个时代论的，那个是什么论的，他都不晓得啊。所以我们对这一种教会的圣经的根基呢，其实今天我们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让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真正的知道他需要救恩。一个不悔改的基督教不叫基督教。那是人的宗教，劝人为善，所以你带着，你只要慢慢变好就好了，这个都是宗教。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你必须重生，从这里开始，你必须认罪悔改，使你的罪得赦，奉主耶稣的名受尽，归在他的名下，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二章清楚告诉我们，五旬节来到的时候人怎么悔改的，那个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根基。当他们听到扎心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奉主耶稣名受洗，是不是好使你们的罪得赦，在基督的宝血当中罪恶才得以赦免。不悔改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就这么简单。哪怕你别人说你再好，你认识觉得你自己没有罪的时候，那是因为还没有看见在神的光中看到人的罪。今天很多的教会不敢讲罪，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一大堆受过洗的闲杂人在里面，同意不同意？跟着摩西出了埃及，这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后面也说中间很多闲杂人。为什么？这些人不敬畏神才叫闲杂人，这些人不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叫闲杂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很多人没有信主叫做闲杂人，但是这是教会的疏忽，这是教会的需要，教会需要把他们怎么样子教导他们认识神，是不是？所以神永远没有只把犹太人分别出来，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呼召到信心的祖宗开始的时候说，你要使别人，你要我要赐福给你，你要使别人得福，你要使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神从来是天下的耶和华，是不是？从来没有只有犹太人，只不过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时代使徒时代，犹太人都把救恩放在犹太人当中。你要到甚至于门徒们，最先的耶路撒冷的门徒们都认为不错，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才有救恩，是不是？他们都相信这一个没有错的，但是你要受割礼归在犹太人的中间，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入籍。所以犹太人是一个相当自我中心，像中国人一样的，到哪里去都是人家老外犹太人也是这样子，他到哪里去都认为只有自己是圣的，别人都是俗的，所以他们这种观念从来没有真正明白圣经。所以保罗明白这一个圣灵的启示之后，他到处被追杀，到处被逼迫，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十字架好背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清清楚楚的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是真正知道他需要耶稣的救恩，而且在主的里面接受新的生命，从圣灵而来重生的生命。这个圣灵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这就是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这在加拉太书已经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所有因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都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但是圣灵充满是另外一回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讲的话啊，我们不要把灵恩的搞混掉了。好，那我很快，我知道你们时间很有限，我还没开始讲，常常就完了。啊，这个犹大书呢，其实是在启示录之前最后一封的呢一般书信，啊，一般的书信。那这般书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尼禄皇帝开始逼迫犹太人了，啊，开始逼迫这个基督徒了，所以这一个外患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犹大书在这里讲的还不但是外患，而且是内忧，因为教会的里面出了许多假师父假先知出来，为利走了巴兰的路，然后像这个可拉的背叛，是不是啊？他们在神的面前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放纵肉体的私欲，他们是结论说他们是没有圣灵的人，就是先大人。教会的里面许多假师父假先知假教师假领袖，这些人在教会的里面充斥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外面的逼迫里面的混乱当中，犹大是耶稣的兄弟写了这封信。你们有没有听过若个教会早年的时候，30年前有查经班，那个时候有查经班流行哈，大家轮流带圣经啊，譬如说我们读哥罗西书，今天你带一张，后天你带一张，后天你带一张，下个礼拜这样转一圈哈，这样转着读。有一次呢，轮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小姐妹，哎，不叫小姐妹了，就是慕道友，他们居然让慕道友带圣经，我真是服了啊！我们当年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当年绝对不是这样啊！当年那个黄小师、李定武、我们三个在查经班在辅导的啊，我们这很严的，哪里像这样，对不对？好，他带圣经的时候，他说：“今天我们读到犹大书，他说我好受感动啊。”大家就很受感动，哇，这个人还没有信就受感动，我们真是惭愧，我们的起初的爱心都没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犹大把耶稣卖死了，卖了，然后悔改写的这封信多好啊，哇，他大受感动。弟兄姐妹听了以后都非常的激动。这种读经法哈，居然来带圣经了，这是30多年前查经班发生的事情。若个查经班的不是若个教会的，但最起码是若个查经班，我听了以后简直是没有办法哈。所以啊，我们在他在这边讲的说，弟兄们，那个红字说要为从前一次怎么样交付圣徒的真道怎么样竭力的争辩，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似是而非的，像这个罪恶妥协的，像同性恋妥协的，像堕胎妥协的，像这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妥协的，美国的教会越来越多，它不是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异端，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别人要把你当成怎么样子，当成顽固不化的人。我在2013年刚刚到 Cherry Hill 去，我3月才去，3月份就是基督徒到 Supreme Court 到玛丽兰去 DC 去去抗议，那个就是要为着那个同性恋的要合法化，在这边有一个和平的示威，和平的反对，所以我就去了，我带了30多个人去，不错，我刚去那个教会带30多个去，刘传章牧师啦，这个生命季刊的王世军啦，还有好多人，我们都在那边见面了，然后你才发现哈，你在那个地方哈，不但变成这个少数人哈，而且变成一个犯人的感觉。真的，我们在那边走，越靠近那个 Supreme Court 的时候呢，就有两个绳子把我们夹在中间，两边满满的都是骂我们的人，有的在对街就大骂，哇，拉着嗓子骂，而且是看起来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这个现代的这种女孩子，哇，大骂，然后警察对他们好得不得了，然后对我们就很严，你就发现哈，到底谁理屈啊？我们变成理屈的人，我们变成顽梗不化的人啊！在那个地方走一趟下来的时候呢，被管得要死，然后外面的人自由随随便便，警察都不管，你就看到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什么黑白不分，黑白倒置。基督徒将来你一天你要为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里面没有力量， 若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里面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和人家争论和人家辨别真理的时候，我们被人家几句话就打倒了，而且我们吓得不敢开口，是不是？我们愿意看到有一天教会变成这样子吗？不是只有在回教国家信耶稣会杀头的地方才会为主寻道，这个地方一样会的。我们不希望美国有一天欧洲变成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你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世界变得很快。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要再躲在我们的象牙塔里面过一个保温杯里面的生活，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基督徒不能够塞住耳朵像鸵鸟一样过我们平淡平安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为我们下一代，到主来之前我们要为真理站住，阿们。所以我们是有责任感的人，有使命的人，要为从前教徒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我本来也要讲哥罗西书一章到十一节三章一到十一节，其实我不止十一节，我非常喜欢那段圣经，但是我知道我这一段这一节圣经都讲不完，这两节圣经都讲不完这是我的缺点每次准备太多我的妻子一天到晚讲我你准备那么多干什么，弟兄姐妹根本受不了，信息量太大然后我不准备多一点心里就不扎实到时候没关系嘛，反正我准备常常准备四十个 slides， 到时候只讲了两个不过没有关系了哈，因为这只有两节圣经嘛，下面这个经节刚才都读过了哈，这边有把它换成什么样子这个劝勉是主耶稣的兄弟犹大写的，为假师父假先知混淆信徒的信仰所写的，所以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切身。我们其实外面也有混乱我们的教导有的时候也缺少真正的纯正，有的时候我们缺少这些应当听的像暮鼓晨钟一样的话在我们中间讲起这样子的牧师待不久的因为实在是让人听得刺耳但是呢如果有圣灵工作的话就扎心，是不是？那可以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保守我们他列举的四件重要的事情要在信仰和真道上不断的努力学习，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这个不是指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是 指主耶稣为主的耶稣他自己的所说的他所做的他所应许的，这些是我们真道的基础所以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在我们所相信的信仰上不断的怎么样子这个建造自己要在圣灵里呢顺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能够不住的成长，这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的教会呢基督徒们看不出成长的光景来，因为怎么样子呢？因为一者好像认为跟随主呢就是背着十字架好像这个苦哈哈的过这种这个好像修教上山修行出教宣教士的这个或者是修道士的生活那另外一个就在世界里面的生活忙碌得不得了，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忙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没有可能去过那个生活，变成两极化所以我们就说了，等到将来我孩子长大了，等到我将来不忙了，等到我将来像余牧师退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开始安安舒舒的好好开始追求，你敢保证你可以活到我这个年纪吗我在座有些年纪比我大的，那当然那你们更难得，对不对？我也没有把握能够活到你们的年龄，如果比我大的那今天活到七十岁还能够到处跑已经很不简单了，虽然看起来是很好，但事实上我背痛的要命我就在缅甸把我的本来就已经二十多年的这椎间盘突出又把我的背给压碎了有一节所以我都是绑着腰带，那个时候脚都不能站，有好久一阵子一站就会摔跤，因为一只脚不能着地那个一早上起来像那个痛啊，就像那个水一样哗一下一路冲到脚底，你根本脚不能着地，那么痛的。打 cortisone 以后才慢慢的用的拐杖，这样子慢慢去做 physical therapy 很久才好。因为在那一年之前我飞 UA 我是 1K member， 你们懂不懂什么叫 1K member 一年要飞10万 miles 才能够拿到那个，然后我一痛了那一年又从零开始，因为没有飞了嘛我现在也不过是赢的所以飞长城的话还不能够到浪去去休息因为我现在牧会牧了三年多嘛所以不管怎么样子教会需要成长， 然后呢，第三个、第四个呢，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但是很关键，在我们生活里面，要活在神的爱中，保持起初的爱心。第四个，要常常在主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学习的帮助。这是我每天的生活。神会给我们每一天的力量，但是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每一天来到他面前，每一天得每一天的力量。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是永远的，但是每早晨都是新鲜的。所以就像玛拿一样，我们需要每一天得到每一天的，我们不能够吃昨天的玛拿，我们也不能够存明天的玛拿，除了到安息日所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一定要过的生活哈。啊，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就是最后这个犹大在讲完所有的这个负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沙漠的里面忽然一股清泉涌进来，这是我们当过的生活，能够让我们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造就自己，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来怎么样子来成长，我们在真道上成长，我们在祷告上成长，我们在神的爱中成长，我们在神的怜悯中间成长啊，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悟性在神面前都不断的成长啊，我们的度量不断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时代的事情。我下面要稍微快一点哈，啊，在自身正道上啊，这个讲到圣经方面，自身的正道是神启示我们的，而且耶稣基督就是道成的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就是神的道啊。然后他把神的话活出来，建立在整本圣经整全的真理上面，所以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呢，需要整本圣经都去读它。今天已经1月多少号了？22号，一月份很快就要过去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一年读经一遍的话，我们一定要读哈，因为读圣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每天读经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心理障碍要除掉，真的，好的事情是一定天天做的。你呼吸自己不觉得你吃饭你也不觉得麻烦我是觉得麻烦，我一直觉得看我太太做饭做那么久，然后我5分钟吃完真不好意思，所以我故意要吃个10分钟，然后再陪她做5分钟表示 appreciate 要不然以后她就不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子，她那么辛辛苦苦做的饭，我在旁边做久一点是应该的，最起码的要不然5分钟就吃完就跑掉的话，那像什么？虽然我洗碗，但是她也觉得无聊以后就不做了，就给我做5分钟的东西那么这个神的真道是又活泼又有功效的，这个很重要神的话不是死的这真道能够建立我们承受基业，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可以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怎么成长？神的话可以成长，我们必须在真道上不住的生根建造，怎么建造？去照着去做就可以生根建造。今天基督徒不成长一个原因就是只会听到不会行道，这也是犹太人倒闭在旷野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怎么样调和，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听而不从。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怎么样爱我的，有了主的命令不遵守的不是爱主的，照着去做的就像一个房子盖在怎么样的磐石上，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斗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只有遵守主的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来，但是靠着主，什么事情都可以。所以基督徒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不信。我们在中间，其实我们就活在不信的里面，只是自己否认而已，这是最苦的一种生活。相信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你们要听他，当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当彼得在荣光中间这个胡说八道的时候，这个是他最高的属灵经历的时候人总是想给神做什么事情主啊，我盖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哎呀，这个人还不错，还不错，盖一座棚，你们三个人一起所以他已经不错了然后光明的云彩出来，上面有句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什么？ 听他。其实我应该挂壶是听那个字哈，你们要听他那个挂壶，应该是像上面一样听他。圣经里面最重要一个事情就是听神的话。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不是？啊，神道成肉身来到中间，耶稣基督啊，所以听他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途径。不听他，不讨神的喜悦。神没有让彼得留在山上久一点，好像让他更属灵一点，搞不好下来的时候脸还可以像摩西一样脸上发光，让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样子，可以神气一点。所以以后十二个门徒最多只有雅各、约翰和那强老大，别的九个都不敢讲话了，因为他们脸上没有光。那彼得在这个地方，神告诉他们说，从天上说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事，基督徒在地上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就听他。所以当使徒们被抓的时候，被交关的时候，甚至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彼得站起来怎么说？后面使徒们怎么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我也不怎么说，我也碰到类似的情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心态，我深深体会。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为爱他们。你可以苦，你可以恶待我，但是我为你祷告，要不然我不会来。我在非洲的国家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也是被人家拿了枪顶着我，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他，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所以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就不会这么做了。”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很多人。告诉那一些不知道的人，然后被那些人杀掉或者害了，那就才很多的事情才会发生，要不然的话就没有事情发生的。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种有永生。有些人读圣经，圣经比我们还要熟悉，但是呢，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到主的面前来就不能得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把帕子拿掉。犹太人带着帕子在这里读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是他们如今读圣经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认识主。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心中的帕子拿掉，来到主的面前来读神的话。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在这里把保罗赶出去了，保罗就逃掉了，但是比利亚的地方呢，他们是什么？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所以我们在座如果有慕道友的话，认认真真的去考察圣经，不要不明白盲不信反正听到基督教不信，反正听到圣经不信这个是没有认真面对学问的一种方式真正要研究就是像他们一样去天天考察圣经。当你去考察的时候，就很多就相信了，很多人逼迫也不信的，到最后也都是这样信的。那中间呢，知道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圣经的大能。”很多人读圣经，因为不相信神，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不会明白圣经。新派的人也读圣经，但是他把圣经全部拿掉，因为等于否认掉神的大能。今天的人没有遇见神，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晓得神的大能，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在圣经里面祷告，今天基督徒没有信心接受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不下去。当你把神当神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喜乐的不得了。我常常说，圣经里面读到一个地步，你像饱足了骨髓飞油，读到一个地步被圣灵充满，读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被神的爱感动你干他一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和神亲密的不得了，那个时候真是觉得这本圣经让我能够带到属灵的，带到属天的享受的境界，多么美好。我就说，常常说了一句话，圣经一本天下去的，带着圣经到哪里去都是天堂，你都可以亲近神。阿们。好好开始读经吧，今年尤其是年初开始很容易就赶上去，一年最少读一遍帮助我们能够把 整本的圣经整体的真理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对神话语的反应和态度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深度和品质。跟我念一遍好不好？上面那个红字看得见吧？ OK， 请。对神话语的反应和态度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深度和品质。想想看， 想想看，啊，神的话用不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没有支取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支取在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支取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和家庭的相处中，有没有？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就可以得福。啊，这句话没大家都想得福，但是要听从主的话才能得福。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这句话几乎是耶利米书的一个总纲，一句话把它提出来。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只吩咐这一件，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一切所吩咐的道，就可以得福。很简单的把整个耶利米书一把就抓起来了，啊，然后从列祖的时候，从出埃及的时候，那一直到今天，都是从早起来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不侧耳听。这是人的悖逆，我们不会比他们好多少，人的天性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因着主的爱，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求主给我们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渴慕的心，啊，寻求他的心智，让我们的心改变。不愿意的话，你就在祷告，像很多的属灵的伟人祷告说 ：“Make me willing to be willing。”我不愿意的话，你让我愿意愿意。很多真正跟随神的人跟不下去的时候，都向神祷告：“神啊，让我愿意，求你让我愿意，愿意顺服你。”我八月份也去参加了这个五年一次的华富大会。这次华富大会是 invitation by name， 不能随便报名参加的，因为没有讲到，只有一堂 Bible expository， 只有一堂解经，全部都是讨论，然后付诸行动，分七个小组，七个 topics 啊。那讲到的是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的一个Free Evangelical Church 的曾牧师。把他的话结论起来，今天教会都在讲 commitment， 事实上他说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 total surrender， 听懂我的意思吧？听懂他的意思吧？今天教会有的时候要求 total commitment， 是你负责事办就 commit 事办，你负责组织学教导就负责 commit， 你负责做教会的执事就要好好的做榜样等等 commitment， 对不对？但是真正来说的话，根基是什么样？在神的面前 total surrender， 有没有完全顺服神？这是一切的根基。没有顺服神要成长不可能，没有顺服神要得胜不可能，没有顺服神要过圣洁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顺服神要脱离缠累我们的罪不可能，没有顺服神我们要夫妻相爱相合家庭幸福不可能，不可能。一个不肯在神面前顺服的人， total surrender 的人，神的恩典不会接着他出来，不会领导。向神认真的人，神向他认真；完全献给神的人，神让他完全彰显；完全信靠神，在他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要走中间的路线是没有的。你要不上不下的话，半吊子的话可以，就做半吊子吧。那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这个不冷不热的过生活。反正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也是不上不下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不好不坏。主说没这回事，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把我给你的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神不看我们恩赐多少，神看我们有没有在他的面前摆上，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的，这是我现在很喜欢鼓励弟兄姐妹们的。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里面，都有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时候赐下来的，而且圣灵所赐的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教会的。我们的才干不算恩赐，那是我们的才干，神给我们的才干，感谢主。才干奉献的被主使用的才是恩赐，而且圣灵所赐的恩赐，那这些都是从天上来的。天上来的它叫恩赐，地上来的叫什么？叫才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可以凭着自己才干的唱歌唱得很好的但是他唱不出那个歌的味道来，因为他没有被爱感动过。被主的爱感动的人，声音虽然声音不好，唱起来还是蛮让人感动的。你们不相信，听我唱个歌看看。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听从主的话，我们就会成长。啊，哎，怎么搞的？刚才那样跳过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要使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主的恩膏在我们心里，不要人教导我们，恩膏在我们里面，凡事教导我们，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让神的灵担忧，是不是？我们越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圣灵会引导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主当行在其中。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常常也有很多人来问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说神的旨意不要问了，神的旨意在这个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你要问的是说，神在你个人的这个事上怎么带领，对不对？很多人问的只不过是这个，因为他在问神的旨意如何，因为他在交男朋友，不知道哪一个，或者他在找工作，不知道哪一个，或者是甚至于说他该不该，做这个，该不该做那一个，神的旨意到底如何？其实圣经的原则早就清清楚楚，神不会越过他自己话语的框架，总是这个框架原则在这个里面，不会跑到外面去的。跑到外面去的时候，都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给私心留下的地步，所以显示这个问题来。，从小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一段圣经，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让我们教导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圣经使我们得以完全，圣经呢使我们能够得以行善，这个行善就是神所要我们行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属天的呼召，要我们在地上尽上我们自己恩赐所要成熟、所要贡献、所要结的果子。我们如果不成长，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能行神预备要我们所行的善，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你们时间过得好快，还有呢，神的话能够根除我们生命中隐藏的毒根。我们里面有些隐藏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当外面的环境 set up 的时候就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比人家好，因为我们的环境比较平顺，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也会显出来我们里面的嫉妒、纷争、恼恨和一些不好的贪婪一些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里面有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其实隐藏在里面呢，碰到一个，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所以，我们有，年轻的时候什么戒指在射了，这个 年纪大一点的话戒指在斗了，老的时候戒指在得啊，就每个年龄有不同年龄的这种的 desire，这种东西呢都像一个毒根在我们里面，只是换汤不换药，根基是一样，都是毒根，有贪在里面，有自私在里面，有离开神在里面。所以主的道能够怎么样，比两刃剑还快，能够切入我们的魂、我们的思想，切入我们的灵，然后我们的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剥开，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所以可以把我们心思意念，把我们心中所有隐藏的一些癌细胞、一些隐藏的一些毒根，或者一些还没有发病的一些的源头，都能够把它怎么样子切入，然后把它拿出来。只要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事，所以读神的话需要默想、默念主的话，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是不是？然后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也借着圣灵，好像这个圣灵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灵的宝剑，能够在我们里面光照、刺入、拨开，只要我们悔改就拿掉，只要我们顺服就拿掉。越顺服的人呢，就越干净；顺服到底呢，就干干净净。所以那些被神大用的人呢，都是顺服的人，他们并不见得才干多大，各项各样的人神都能够用。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隐藏的毒根，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大卫的祷告说，赦免我什么隐而未现的罪，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这个都是一些很大的挑战，所以大卫是一个爱神人，他说愿我心里的意念怎么样，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恩啊，求你试验我，求你检查我，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里面有什么毒根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一个向神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整个心在神面前向神赤裸敞开，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罪。他自己知道有些罪到时候就出来了，因为他在乌利亚的事情上面知道自己的罪隐而未现的，而到最后呢，他就任意妄为了，把他的乌利亚都杀死了， 啊，他在神的面前去数点百姓，也是任意妄为，也是骄傲隐藏在里面，这些都是一些毒根。啊，靠着神的话语能够把我们里面除掉，我们除掉这个，我们才能真的成长或者成熟。啊，熟悉圣经速读，一年读一遍。啊，生命读经，默读啊，导读了，一面祷告一面读，然后读到什么地方受感动，停下来祷告。我的导读不是像那个有的地方的导读哈，是你读的时候用祷告的心读，读到哪里受感动停下来，就向神祷告，用这句话向神祷告，啊，一直祷告到你那里面好像被满足了，饱足了骨髓肥油，好像吃饱了，好像里面就欢喜了，圣灵也带你欢欢喜喜，然后你再继续读下去，啊，所以不在乎读章数多少，而在乎怎么样。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十点钟应该是。不管明天要不要期中考、期末考，多忙怎么样，我一到时间十点一整，把书放到一边去，打开圣经就这样读。我发现每次读的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很满足的时候，大概45分钟，每一天晚上就这样读，那白天的就不算，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灵命也得到喂养，啊，早晨起来花一点时间轻轻读，读读诗篇啊等等哈，然后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系统读经，像我们要讲到的叫研读，一卷一卷的读，或者等等哈。那个叫花功夫的读了，那研读呢也是自己先写下来。我研读圣经的时候，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有时间，现在没有了，都先把它全部抄一遍，中文先抄一遍，然后把那个英文好的版本下面也写上去啊。然后后来读了希腊文，也把重要的希腊文写上去，然后这样子把它背下来啊，整卷背下来啊，然后再这样子的话就看出哦，这样子一遍一遍读，一遍一遍背，然后你就把整卷书的那个大的轮廓就出来了，整卷在讲什么东西，然后每一章讲什么，然后整卷讲什么，然后把这个每一章的大纲出来，然后顺着整卷的这个主题，然后把整卷写下来，然后再来细读里面的东西。哇，读起来说很棒啊！然后你这样的花的功夫去读了以后呢，读完之后才开始看参考书，你才会发现别的参考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东西你没有注意到的，资料也好，灵修也好，对你来说的话就是怎么样的资料，不要先去看参考书受影响啊。先把它背起来最好，背不熟的话也把它读熟起来啊，这个叫做怎么样系统读经哈。再来传讲圣经，要把圣经读完以后用自己意思写下来，这是以前带领我的一个传道人告诉我的，你把圣经搞熟了啊，照着圣经的意思就你自己的领会写下来啊，这个绝对不是修改主的话，而是你自己的心得啊，不是用这个代替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可以的哈。你这样的话那不变成李长寿一样了，是不是？所以我不是那个意思哈，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领受用你的话写出来啊，譬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哇，这句话你怎么写出来，对不对？因为这句话你解开的话，你整个人生就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是注释，有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子，你就说对啊，看你怎么写啊，活出圣经来啊，圣经最重要的是活出来啊，消化进去活出来啊，理解出来遵行出来，是这样子，这样子读圣经哈。所以我们下面写的圣经365，你就照这个简体的圣经365，在这个 iPhone、iPad 上面写上去的话，或者是那个 Android 的这个上面都可以，365就download了。是我以前樱桃山教会一个弟兄做的，他每一天给你一些东西，日期都有，你读完的话点一下，然后它就变绿了，然后这样子的话，365天下来，圣经正好读完。啊，最简单，很简单的，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没有手机的举个手。现在没有手机的好像变得不太可能哈，所以就很简单，你随便有时间打开一看就读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读的太慢了，所以我前面按的时间读哈，我后面自己还挑了读，所以我虽然今天只是22号，但是我前面20号都读到21号哈，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圣经我都开始读了啊，就这样子啊啊。所以 anyway 啊，这个读圣经帮助我们，圣经365，你们去试试看好不好？如果你有别的办法没关系，没有办法的话，这个最简单。你是几点结束啊？啊？25。哦 ，OK， 11点半，12点半啊，吓我！哇，那我第一点还没讲完，所以我说我这个哥罗西书不讲是很一鸣俊志的决定啊。对不起啊，在圣灵里祷告，只有圣灵能够使我们重生，不是敬礼啊，信而受洗，信的时候就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啊，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的祷告在罗马书讲完真理之后呢， 到了二十六节开始讲说，我们原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怎么样把我们里面呼出来，我们里面的毒根，我们里面在神面前的这个让神忧愁的东西都呼出去，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呼出去啊。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旨意放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清楚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有很大的一个愤怒啊，不管什么样，就是不平啊，烦恼都好，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这样呼出去，好像来到主的面前就被得享安息，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进入主的安息，圣灵就会把主的话带领我们明白，进到主的话的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其实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重担，我们的害怕，都是这些都是重担，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圣灵就把我们明白主的话什么意思，到我面前来，对不对？到我面前来就必得安息，这个必字的时候就得安息。圣经里面很多的必哈，有的时候中文没翻出来，其实都是必然啊，寻找我的就必寻见，那么我寻找主为什么寻不见？那么你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哎呀，也许你圣经熟一点，圣经告诉你，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三节说，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新约告诉我们，情是迫切的直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够认真，我们心怀恶意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心里不信，有的时候我们根本跪不住，所以我们祷告神不听啊，有口无心。有的时候虽然不像立位人会像那个税吏啊，但是再怎么说我们心中还是不认为自己是亏欠的啊，所以我们不会认罪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神的面前啊，照着圣灵的意思呢去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为圣徒担忧，引圣徒归正，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住在主里面啊，在圣灵里祷告能够看见主的容面，然后用心灵祷告可以认识基督，我越来越认识主。所以今天的教会是常常是一些不祷告的基督徒在这里，在神的面前跪下去跪不到五分钟就起来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属灵成长，我们要属灵丰富，我们要过得胜生活，门都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根本有的根本不祷告，而且祷告就是一些公祷的时候才祷告，平常在家里根本没有祷告。我们缺少跪在主面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喂养我们，在这里光照我们，在这里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我们所以里面的软弱，我们只想成长，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肯把心转向神，不肯花时间跪在主的面前，不肯认真遵守主的话去读了解主的话。我们忙得要命，只有没有事情就不来主的面前。我办事你放心，我有事会来找你。来找的时候三分钟报告完毕，拜拜。请你批准。就这样子，我们过这样的生活，还说主怎么不爱我？我们好意思讲吗？所以祷告在圣灵的里面，祷告暗中的父，圣徒的特权来祷告。我们按神旨意祷告，神必然听我们的。这是圣经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必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若是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等候，让圣灵不断做事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而且给我们力量顺服。我们不给圣灵的时间的话，我们根本就是要给我们自己时间，因为我们很慢的。要我们顺服没那么简单的，要我们改变，要我们明白神的意思没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太不习惯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时间是因为为着我们自己不老练。我们就是常常老练的话，一个老练的人他根本在神的面前时时刻刻祷告的，圣灵他和圣灵已经慢慢同步同行了，在主的面前已经照着神的旨意过生活，所以圣灵随时恩膏他，随时恩膏在里面教训他，马上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不需要去特别祷告的，因为他已经活在圣灵的恩膏当中，活在主的同在当中，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与主同行，与主同与神同工，所以他祷告起来也知道神的旨意，他已经被神慢慢改变提升起来，他的生命已经成熟起来，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祷告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神自然会照顾他内室的祷告是在神的面前单独的祷告所以我们都缺少用心灵和诚实情切迫切的直求，寻找必寻见，叩门必开门祈求必得到，这是我们的信心坦然无惧的祷告。我知道时间快到了时间已经到了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进入内屋奉主的名，不可灰心，要警醒，心灵诚实祷告，亲自迫切祷告，用信心祷告，彼此和好坦然无惧，彼此代求，恒切祷告，信心守节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结果让我们得到神的荣耀，然后神的荣耀得到称赞，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教会中间呢，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能够支取享受神的祝福，然后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的荣耀神，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啊？下面这一个你看，就刚才那句话，神人怎么样，就是刚才那句话把它变成这样子啊，神人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就把它写成这样，神人，神能够成就一切，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成就我们所想的，所求所想的成就一切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充足的成就，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这样读起来多棒啊多棒啊我觉得时间的关系，我下面这一节圣经就讲一半了，就讲这两节了因为时间到了，我就用一个小故事就结束吧以前在我们若哥教会有一个胡奶奶她每天祷告四次她知道我愿意服侍主，她就说，她说于长老你愿不愿意服侍主啊，她说我，她说你是愿意服侍主了对不对，我说当然，她说那我就为你祷告，她一天四次为我祷告。所以他被主接去之后，我很快就知道缺少祷告的人，这种感觉很明显的，因为他祷告是认真的祷告就像我父亲为王明道祷告，祷告了40年，他是王明道的学生，所以他和王明道分开之后就天天为王明道祷告，一直祷告到王明道被主接去那天为止所以那有一天早晨呢，那个时候在教会刚开始不久，大概在80年初吧，有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比较穷吧那个时候也没有书可以买，所以使者呢半年来我们这边卖书一次那每次来卖书的时候我都想买一两本书小书了，不是大书，因为钱不多，所以就是20块钱左右。那天早晨呢我要讲到，那也知道那个使者要来卖书，所以我心里就想呢，先一面祷告一面想使者要来可以买两本书对不对，但是呢免得太太又讲，因为太太说你那么多书都还没看完呢，怎么又买新的，你知道吗，这个原来是这样，他现在根本不管我他现在只是说你死了以后这些书成为别人的累赘怎么办因为我的书大概几千本都可以比别的教会的图书馆都多那个时候 我就想只有20块钱嘛，我说这个其实也不是要买多少，但是我说为着要专心讲道我就不提了所以我那天就讲到，那天正好讲到的是说再生岂有难成的事嘛，那天讲到题目正好是这样所以我就讲那个道讲完之后呢，我就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胡老奶奶拿着拐杖就上来了，然后手上就抓了一个一团纸乱七八糟的一团纸，就说母舅拿去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不要管，他是山东人他好像没有说别啰嗦拿去我就一打开里面20块钱我当时还当时直接的反应，我说哎呀，我说胡奶奶你老人家哪里有钱了，我们两个还上班呢，我绝对不可以，他说神叫我做的，别讲话。我忽然之间想到怎么样，今天早晨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今天要来卖书，我就想到不过20块钱，我连求都没有求，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这句话呢，不但是成就我们所求的，连我们所想的都会成就。哇，我说神好，你好可怕我根本没有求的，我只有想而已，神都知道，而且没有30块，也不是10块，就是20块。我在神面前很受感动我说主啊对不起我不是学大卫但是这个人在老人家的钱我只有你值得，所以我就把他丢到风险箱去不让他知道我觉得因为这个钱对我来说太神圣了，但是我说主，我已经感谢你，知道你这么怜悯这么一个小子的小小的心思所以对这个话呢，在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当我到宣道工厂的时候，这个话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在我被人家逼的，我在这个地方要很为难的时候，神到时候给我的话，根本想都没有想，啪就出来的，都是出于神，神都会听的然后神可以安排很多很多的事情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不能在这里讲在这里讲我很多我就很麻烦了anyway 感谢主吧。后来这一个老人家他过世的时候快过世之前他有一天没聚会，因为倒在地上变成那个几乎医生说他是植物人了，送到医院3天3夜，全家老少3代同堂都来了， 怎么叫他，怎么唱诗歌，怎么为他祷告，怎么喊他，都没有回应。三天像植物人一样。医生说，若是为了你们好处呢，他就走了。但他很健康，不肯走。所以我第四天，因为我的母亲在这边，所以我特别陪他，所以第四天我才赶到医院。那个他的儿子就和我说，娘为什么不走呢？就是不肯死呢。因为全家到齐了，而且他也爱主嘛，没有理由，而且变植物人多可怜。我当然不知道，为他祷告完就陪他聊天。聊天聊了很久了，半个钟头。我正要走的时候，神感动我，再回去为他祷告。那我就抓住他的老人家的手，因为我知道神要我祷告，开声的。我就说，胡奶奶啊，神要我再为你祷告。让我告诉你说，你一生怎么样的信靠主，经过万般困难平安过来，用简单的信心。神要我告诉你说，用简单的信心把你的灵魂交给他，他要接你到他那里去。主叫我祷告的。大概这种祷告最多就是30秒钟，不像我第一次那么长。祷告完了，我就回头，一回头看他儿子媳妇都在哭。我说你们哭什么？他说你看娘。我才真的回头看他，三天三夜怎么喊怎么叫，怎么拍他，怎么读圣经都没有用。我刚刚祷告完，他两行眼泪流下来，然后只有一边流血丝，血丝只有一边看得很清楚，三天来第一次反应。所以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个长癌症的弟兄然后我们才下去。然后我要下去的时候，碰电梯扶电梯的时候，忽然全身麻掉，全身软掉不能动我就和我的姊妹说，把我拉到后面去坐。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神的能力抓住我，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的那个非常安静肃穆，但是非常的安息。我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像全身发软，在这个神圣当中好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呼吸，我就坐在那个地方。15到20分钟以后，我的体力好像才起来，才能够下楼说我们下楼吧，赶快打电话回来告诉我的母亲说不要担心，我们回来晚了。我的母亲说呢，医院刚刚来电话说胡奶奶被主接走了，叫你不要赶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神让我知道她被接走了，而且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庄严，非常的肃穆。我全身不能动，因为怎么样，神要我祷告，所以我在其中感受到，别的人都没有感受到。所以我才知道主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掉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因为已经是一个胜过死亡的复活生命。阿们。所以让我们尊重我们所信的，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OK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自己要尽我们的本分。神的爱是不会改变，但是我们会改变。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上的事就是眼目的情欲，耳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是？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然后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带软弱，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我们天上复活升天的大祭司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是为着我们的罪为我们死掉，何况我们今天我们犯了一些错，我们就不敢来到他的面前吗？那我们就是不信的二心嘛，就是我们悖逆不肯悔改，是不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免去我们的债，也让我们有坦然无惧的心，在神面前向神信心诚实，活在主的面前。 OK， 今天讲了一大半好，我们祷告好吗？时间，主，我们谢谢你说给我们莫大的救恩，让我们不要轻忽这莫大的救恩，免得我们得罪你，因为是你自己为我们从天而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受了这么多的羞辱，但是你自己复活升天把属灵的恩赐赏给我们个人，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亲爱的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就求你从我们的身上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来，让教会能够彰显你的美德。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件可夸的，靠着你，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有信心知道你的慈爱永不改变，在爱中没有惧怕，而且你有天天的恩典，够用的恩典，莫大的能力，像宝贝在瓦器里，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靠你刚强。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和福音的朋友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让我们知道如何警醒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不让我们耗费我们在地上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美，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的家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还是稍微过了一些。
谢谢于牧师，然后提醒我们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如何的成长。